大家好，这里是关雅迪的播客，现在录制的是2024年4月3号的内容，现在已经4号的上午了，但是今天4号的白天工作比较有特点啊，就是我要坐车到大概2个小时以外啊，我们去天津的一个机场去完成今天的拍摄任务。今天不是我继续要把这个客串的扮演这个角色的这个事儿，还要有个几天的拍摄日吧。但今天这个戏不复杂啊，我拍完我的戏，我就可以再坐车回了啊，好赶晚上大概7点钟。我还是跟大家汇报，就这个院线电影播客节的在北京的最后一场第5场啊，雪豹这个观影会7点钟放映片子，然后映后呢应该还会聊，我觉得1个半小时以上吧。因为我们请了很重要的嘉宾嘛，久美成烈导演啊，他也是万马财团导演的儿子，还有王小鲁和阿美。那跟分享一下，昨天4月3号，我们是你要活出怎样的人生，宫崎骏新片的这样的一个公映日第一场的映后活动。那请了应该是北京2位二次元的主播，二次元的节目的主播啊，拆漫专家的小山，还有仙境之桥的白马，再加上推心置腹的元英，这3位其实我都是第一次见。在线上我们聊过天，其实也有的微信加了很久啊，有的是新认识的，但是线下面基，他们3个人之间其实还交流的非常多，但是可能见的也不是那么多吧，但是他们都很熟啊，所以说我们这4个人在一起聊也并不尴尬，现场非常开心啊，我们在这个100多人的这个厅啊，全部坐满，有人晚到了不好意思打扰往里挤，还一直坐在台阶上。看完了整部电影啊，这个也感谢大家啊，这素质都蛮高的，就也没有人，不可能有人评射什么的啊。那这个电影我们所有人在现场啊都是盲看，盲看就是因为4月3号是全国公映第一天，它的排片是从傍晚18点之后才开始，就是我以前做活动我都想上午看一场，然后到晚上做活动，这样的话我能提前稍微的预习一下，大概知道电影讲什么，因为我有时候要检票会错过开头什么的。那像昨天那就只能请影院的朋友帮我检票，然后开映我就进去了，中间我还不放心还出来一趟，那迟到的朋友基本上都有票，我也就放心了。那关于这部电影啊，就是我在看之前特意的把所有相关的信息都尽量屏蔽掉，不看预告片，我只知道有这么一本同名的，有一本小说，然后呢我把那个小说很早就买了，刚出这小说我就买了啊，1、2年前就买了。那我看这小说我也觉得这小说怎么改的，就跟小孩的一个，就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读本。那看了电影这一刻我才终于明白，原来这本书在电影当中它就是道具的一部分，让片中进入奇幻世界的男主人公看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妈妈在几年前给他写下了字，然后给他写了一个寄语留给他的，大概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我昨天跟现场嘉宾和观众一样，我们都是看完了现场即兴的表达，把当时那一刻真实的相对来说有点懵的感受记录下来。所以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和嘉宾其实都表示这个电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看明白，它其实是一个还是非常复杂啊，并不拘泥于表面的逻辑与细节的电影。我对我自己啊，我觉得它是有一种整体上如说梦话一样的意境，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包括的很多角色的相关的符号、名誉、暗喻。所以说，这宫崎骏他绝对不仅仅只是透过一个小男孩，然后对自己过往人生的一个回望和梳理，更重要的，他是对日本过往的历史、当下的现实，他都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反思乃至批判。因为男主角的这个视角其实就是宫崎骏啊，借用这个视角把自己放到这个故事当中，我很怀疑他是很多自己梦境的这种的拼贴和连接，他没有讲那么多的合理性。所以我看到这个电影，我觉得很多画面他直接从他的梦境里面搬出来的。我们现场也讨论过啊，1990年的黑泽明导演的梦，我说1998年说错了，是1991年的八月狂想曲，就是黑泽明导演在生命当中最后2部长篇作品，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特点，就是完全个人化了。那在这个个人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一样的就是能够看到宫崎骏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从未有过的一种直面各种恐惧的勇气啊，最终的一种对内心的坦诚，这种勇气和
诚实吧，或者坦诚，就非常触动我。因为他在书里面啊，我在现场我还念了这段话，大家可以去免费版外西尼玛最新这集已经更新了啊，付费完整版是在差几九秒。那我其实在现场大家就能听到我念了这段话，我其实还想在这个地方借着日更播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话是在我一口气看完这本书过程当中其中某一页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它跟我切身经历很多很相像，我感同身受，并且这样的话题我在自己的朋友圈微博其实多次提到，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多次提到，我觉得这个话简直是太像我说的了啊！他说书里面是这么说的，说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勇敢地克服任何恐惧与艰辛，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有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一个人主动跃入痛苦与艰难，为克服它而感到欣喜，你们不觉得这很了不起吗？痛苦越大，克服喜悦就越大，因此也不再害怕死亡。我觉得这就是英雄精神。我深深地觉得，比起游手好闲之徒，有这种精神向死而生的人要高尚得多。哪怕输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不算输，即使赢了，如果失去这一精神也不能说是真正的胜利。这段话我真觉得就浅显易懂，语言平实直白，但我觉得表达的意思非常准确啊！我回看自己写的文字，我都觉得啰嗦不直白，不是啰嗦，就是也算直白吧，但是没有那么准确，应该这么讲啊。这个语言的精炼，我们要一直要不断的去改变啊，好，去提高。那我呢，看完这个电影，其实睡了一觉到现在，有些思路在慢慢的清晰，但是依然啊，这是一个复杂的电影，其实肯定要去看第二遍乃至第三遍。它绝对不是大家看千与千寻那种进入奇幻世界特别爽的那种爽片，这个片子需要一定的沉淀和感受，它会看到好多很多情节好像头尾的不衔接，甚至逻辑上的不合理，但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真正的新的发现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一种整体的沉浸感，或整体的一个共情上的一个丰富的感受，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消化，好吧。所以今天我还是给大家真正的推荐啊，就是我看完了这之后真正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而且现场我也问了现场观众和嘉宾朋友们，因为在这之前啊，就是关于片名的翻译在港台或者其他地区，就是中文地区啊，他用的是什么什么陆渊与少年是吧，然后不是什么什么陆什么我忘了，什么什么与少年，就是那个鸟嘛，叫什么陆的少年，突然在嘴边想不起来了。那这次呢，他还是选择了用你如何活出，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注意啊，在这个日语现场有懂日语的朋友说，他这个书的原文和电影的片名的原文直接借用书而来，他是那个君，他其实就是那个日语上他是一个复数，如果直接翻译应该是你们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所以从这样来看，这就是导演其实对观众们甚至导演对整个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诘问。因为我一开始我还有一个读解，我说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是不是黑泽什么黑泽明说差了，是不是宫崎骏，他其实是对自我的诘问。但如果从这个日语的语境，真的是语言是一个复数的话，那他可能不仅仅是对自己，对全人类当然包括了他自己啊，所以这是一个细节吧。那最后呢，我们其实在昨天活动最有趣的一个环节，大家如果去听这期节目的话，就会听到我们每一个发言的观众最后我都会追问他一句，后来观众也自己就 cue 自己，就是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啊。我最后自己其实嘉宾也几位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后我来收尾呢，我自己其实是把书的最后一页给大家念了一下，这个我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大家去听一下，非常有韵味，特别是在你看完电影之后，我终于回想到书的最后一页它给我带来的感觉，所以我就现场分享给了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也去看看书看看电影，先看书先看电影不影响，因为这个书和电影没有直接联系啊。那么再回头看这个书的最后一页那个意韵悠长，所以呢我最后的最后我就直接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我简短的说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我说我此刻的人生阶段，就我40多岁这个人生阶段，我不想留太多遗憾，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完整，尽可能像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一样去尽可能自由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活得尽可能充分燃烧，毕竟最后大家都尘归尘，土归土，那就尽可能的燃烧吧，不要留遗憾，努力活出不留遗憾的人生。说的非常虚啊，因为没办法，这个我的确是现场，我说的话没有经过那么缜密的思考，大概大家听一个意思吧。生活的丰富其实本质上是生命的丰盈，我们尽可能活出多的角度去感受这个我们的日常，我觉得这个会对大脑也健康呀，对我们的情感的这个维度也是一个完满，大概这个完整的意思吧。至于大写的人呢，我觉得他一定是跟勇气，一定是跟选择，跟直面恐惧，拥抱不确定性等等等等的这些有关啊，就是大写的人。好，那就不多啰嗦了啊，我今天在车上可以继续工作。那我们晚上雪豹活动结束之后啊，如果我现在都是睡觉，因为着急发节目，我就一般发完了就赶紧睡觉，我就不会强行录节目，因为脑袋不清醒，一般都会第二天补录啊，除非是晚上的确时间很充裕，那我就会当天晚上录。好，大概这就是今天的关雅迪的播客，我们晚点再见，拜拜。